房号3110，摁响门铃，推开一个故事。
我觉得夏令他就会让我想到一个人的状态是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的这样一个状态。
我们作为女教师的唯一价值还是貌美如花吗？然后你觉得我们去做礼仪仪态还有妆容上的修饰是我们作为女性最大的标签吗？
同意了、我觉得你们三个都说得很好，而且我的感觉就是综你们三位所述啊，就是 shining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绝对不是外表的 shining， 就是我们非常宝贵美好积极的内心。大家好，今天是一期串台节目，非常荣幸和不敢高声语的姐妹们一起聊天，欢迎苏苏和阿尼亚，然后欢迎我们的嘉宾云云。你耶呀，没事儿，
真好。
你确定可以、还是重来一下？
我觉得可以，
我也觉得可以。我们要自我介绍一下吗？等不及了。
OK， 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不敢高声语的苏苏，很高兴来我们体制内和大家一起聊天，哈哈。
我是阿尼亚。大家下午好，我是云云，非常感谢三位主播的邀请。那今天当这个嘉宾非常荣幸，非常开心，也非常激动。
所以还是不接受你们台是干嘛的是吧？
我们是一个很吵的电台。
对对对、
就是、
我们就是喜欢欢呼
还有大笑。
对。
我们平常就会聊一些鸡毛蒜皮和皮毛蒜鸡。
对对对。正经说的话我还写了段词儿呢。Yeah. 就是我们不敢高声语是一档专门研究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和皮毛蒜鸡，从细小中收获心动和力量的女宝播客。
然后来介绍一下，云云是在医院工作的。
对对对。
你在医院是做什么工作的？
我现在的话主要在就是妇女儿童医院，是做女性全周期的服务，是做医院运营岗位的。主要可能会涉及到完成到医院的一些健卡的指标、经济的指标这一块的工作内容。
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想到聊这样的一个主题哈，其实是因为呢，有一次就是我们台的一个线下听友会嘛，然后呢有一位女性听友当时在听友会结束的时候跟我聊天，她说哎，凡凡姐，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好像咱们体制内的女生都不太出众。我就问我说什么叫不太出众啊？她说比如去参加一个活动可能也很少有人化妆啊，不像点我们素素今天那么靓丽。然后衣着可能也不是很注意，或者说性格上明明其实他是有那种很强的表达欲的，但是他会尽量的减少说话，然后先去观察呀等等等等。然后其实这个小伙伴他在说的时候呢也不是很有贬义，只是在探讨他看到这个现象嘛。然后他说他很少看到体制内的女孩子的会像就是都市职场剧那样光鲜亮丽或者是很外放。然后我就想起来我自己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还是进体制有10年了嘛啊。然后我刚刚进体制的时候也是有这样一个经历，就是我的师傅她也是一位女性，然后在那个时候呢她就告诫过我，她说在体制内啊女生千万不要太出挑了，衣着不要太显眼，低调正式最好。于是呢我就跟这个听友讨论说，我说可能这个跟人物性格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也有体制内的一个环境原因，尤其是在机关大院里面我们可能都比较讲究这种低调文化嘛，不论男生还是女生。然后呢这位小伙伴就问我，他说那你们有没有觉得这是一种比较压抑和刻板的姿态呢？因为在他的单位中这样的姿态其实好像还延续了比较宽的一个范围，就比如说他会延续到相亲然后恋爱甚至婚姻当中，就比如有的时候大家甚至会说啊，体制内的女生就是适合结婚的，或者说体制内的女生啊就不要去追求什么事业上的进步了，就体制内女生几个字就好像是一个很特殊的标签一样，而且这个标签始终跟 shining 是扯不上什么关系的。所以今天才邀请几位就是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话题，想听听几个小伙伴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
这样一说确实
哎，别忙，但是在节目开始前首先得感谢一下啊。感谢给咱们体制内美美的听友们送来了整整40盒面膜的品牌湛妍，肌肤出问题湛妍来救急，从公立医院走出来的湛妍始终坚持生物科技与医研共创， 跟我们节目很搭调，品牌都是从公立医院走出来的。站言相信呢，只有健康的皮肤屏障才能带来理想的皮肤状态，也是所有女生的 shining 状态。本期节目呢，我们会在听友群抽取40位听众，送出我们站言重组一倍年蛋白素修面膜。也欢迎大家订阅和收听站言旗下的播客《皮肤有话说》。想参与抽奖的小伙伴，记得加小助理的微信号房号310的全拼进群哦。
耶！
这是我们标记，不敢高声语，
不敢高声语的标记，对吧？
我们那个防伪水印。
对。
所以呢，我们今天就先来请苏苏、安妮亚、云云啊，我们都来。给大家定义一下，就是你们觉得什么才是 shining、嗯、它的定义是什么？
嗯，那我来浅浅抛砖一下吧。 我觉得 shining 是那种因为自信和自我认同而从内到外展现出来的一种光芒感。就是如果说你在内心是你的自信程度和你的自我认同程度相对高的话，是会在你的面目还有你整个体态以及你的气场上面都展现出来一种 shining 的模式的。嗯，
这个叫抛砖呀。
所以已经到天花板了。
嗯，那云云呢？
嗯，我个人的话就是可能有个我自己的一个定义嘛。
嗯，
我觉得 shining 它就会让我想到一个人的状态是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的这样一个状态，就你看起来就是非常生机勃勃鲜活的这样一个状态，我就觉得它本身是就是 shining 的。
嗯嗯嗯，
我想讲一个就是刻板印象中的这个 shining 的一个状态，就是我刚毕业的时候，我进的是广告行业，就是大家离印象当中是最光鲜亮丽的一个，就是那种时尚人士云集
的
一个、对对对，就是这样一个行业。然后我当时经常就会觉得就身处其中，我仿佛一个土狗，就是你身边所有的同事每天都是非常穿得很时尚，然后拎着一杯星巴克，然后在早上10点多就是踩着迟到的那个节奏来到办公室。
不是应该旁边有人帮他买星巴克吗？
那我就是帮他买星巴克的那个。
再帮他提一下包包是不是
还要落一下肩。Morning guys，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就是然后一句话里就是夹着一半是英文一半是中文的那种。但是我自己真正从业多年之后，我会发现其实那只是一种外表的一个假象啊、就是前面讲刻板印象就讲的觉得体制内女生灰头土脸啊什么的，我确实一想好像我们就是以往的接触到的一些语境确实会有这种刻板印象。
嗯，
对，就总觉得你只要是进入体制内的，你就是一个贤妻良母的代名词，你只要是什么私企啊外企之类工作的，你就是一个那样的形象。
嗯，安妮说的没错的。其实以前我们节目里就有讨论过，就是当时好像是一期情人节特辑吧，我就记得有一个女生就来说他们家的姐姐家里在给她安排相亲，所以对她的要求就是你要把体制内的这个金饭碗一直端到你结婚以后，能够理解吗？
好嫁。
而且你去人民公园相亲角，你去看上面那个，只要但凡是体制内都会一定会写，而且会要求很多男的会要求女方是体制内。
他会不会要写编制是什么编制呀？比方说是公务员编还是事业编？
会有会有。
这么细的吗？
真的。
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去看看？哎，我们要不然什么时候去人民公园做期节目吧？
好呀好呀好呀好呀好呀。
对着一个一个念。我上次还看到一个80多岁的爷爷还在找。
他是给孙子找还是
他自己找？他还要找一名真诚的伴侣。
但这个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就是人家自己生活的选择。但是我以为他是因为有编，所以他
好像有的是会写。有一个爷爷他是教师退休，他又有特别着重，就是那行字还蛮大的。
哦，那说到这一点我就能理解，因为我父母都是体制内的嘛。然后呢，像我最近又是在自由职业又是离职，我妈基本上每天要给我打电话来强调一下我的社保和养老金的问题。
啊，是吗？
对对对对。
那你就家族不孝子。
对对对，他们 们很 care 这件事情，就因为我妈妈在体制内嘛，可能她的就是薪资水平一直这一辈子都比较平衡，然后但是离职之后不是离职，退休之后呢，她的养老金这些福利待遇相对丰厚一些。然后我们家另外一位女性长辈，我的舅妈，她就是从年轻开始经商，然后大富大贵，这是就是谈了很多大生意的那种。但是她决定退休之后呢，就是她的养老金很少，然后在之前我妈妈都没有提过这件事情，直到他们两个都退休之后就开始跟我说哎呀，你看你舅妈这一辈子虽然挣了很多钱，但养老金只有我的一半儿，是这种
优越感瞬间上来。对对对，是这样子的。其实不光是在我们相亲的这个市场上，或者是一些我们平时家里人会怎么看待我们，就是我们在单位本身也会遇到很多这样情况。我就不参与你们的定义了，但是我就觉得我想给大家聊一个自己身上的一个例子吧。就是它其实很真实，就是我刚进单位的时候，然后我当时的领导就找我谈话，但是其实这个谈话呢，就是属于一种新进员工大家聊聊天的这种谈话，它也很随意。但是他那个谈话的内容第一句就是啊，凡凡啊，你到这个单位了，那你这辈子就是嫁给我们叉叉局，就是我们那个局的名字。然后我当时真的就是突然间愣住了，我说这什么意思。就是后来啊，我对这句话其实是有过一个详细的自己整理的翻译。他其实是说啊，你一个女孩子考到我们单位来，这辈子呢大概会是一个终身事业，不会有什么调动，也不会有什么晋升，就这种跟云云的体制还有一点不一样，因为你们可能是会有很多业绩上呀可以去冲刺的东西啊什么的，但是在我所在的这个体制单位，它可能更传统一点，我们不会说有太大的变动的东西存在。特别是在我之前的一些女性前辈，她们在这个单位上真的可能就是一辈子都在这儿，从来没有想过她会离开这儿，也没有想过我会有什么晋升。好，所以在这个就是我的这位领导看来，这是一个你会在这儿养老的事情，然后甚至你有可能你的男朋友老公也会出自我们单位或者隔壁单位吧，就这种。
所以跟他说到就嫁到我们局了，
是吗？对
就有点像你嫁人了一样，就你这辈子你就定型了。
对对对对对，就感觉你像是这个单位的童养媳。然后我就从他这些信息里面，我就梳理出来了几个刻板印象。第一，他认为女孩子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前途，主任科员退休可能就是一种未来唯一可以预见的途径。然后呢，女孩子肯定是要结婚，但是我知道现在很多人不结婚了，在那个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女孩子肯定是要结婚的。还有一点就是他会觉得女生会一定就近找一个男朋友，因为你到这个岁数了嘛，你的人生目标已经完成差不多了，你下一个人生目标就是该找男朋友了，他会这样认为。所以这个就是一开始会受到的一种就是刻板印象吧。当然我说实话，这件事情发生在11年前，但实际上据我所知，现在可能在我们新进体制的女生当中，还是会有一些人，她虽然可能不是面对这样一句话，但是类似的这种印象其实一点都没有被丢掉。
是，我有一个最近观察到的现象可以佐证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这个月不是三八妇女节嘛，然后就看到有一些学校他们给女教师的活动，就是提供一些打引号的女性培训，然后他们的培训内容就是礼仪课和化妆课。但是就是我当时看到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点不舒服，并且觉得不对劲。就换句话说，我们作为女教师的唯一价值还是貌美如花嘛，然后你觉得我们去做礼仪仪态还有妆容上的修饰是我们作为女性最大的标签吗？然后那其实他做这些事情还是有他的一些性别观念上的目的吧。
这种会不会有一个情况，就比方说他们前期经过了一个调研，发现单位女同事他们普遍是比如说他觉得他需要化妆，他想去学，然后所以他们就拿单位经费免费请一个老师来讲讲之类的。
也有可能吧，
也有可能。
对，
不一定，反正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单位确实也有女同事给我一个反馈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大家是有一个希望自己有一点 shining 的那种状态，但是呢因为这个环境的原因我又不能够太外放。
对，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有一次我也可以在单位上漂漂亮亮的，我们今天化个妆，因为女教师嘛，我不知道是什么学校啊，比如说像如果小学的话，早上8点钟上课，可能早上星星也没什么心情化妆，那过个三八节大家化漂亮一点 可能也是他们的一个诉求
啊。对，说起来我感觉以前学校里好像只有英语老师会化妆。
哎哎，为什么呀？
就只有英语老师感觉是跟洋人接触的那种就是要时尚一点，就在我小时候。
嗯，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好像每一个英语老师都贼漂亮，然后都会和空少结婚。就只是一个个体案例。
让我想起了就我高中时候的语文老师嘛，他一天要会换三套服装。嗯对，就是。
那会不会有他的同事就是在背后会去说他？
会说他，因为我们
那个环境。
对，因为我们语文老师她是一个就是非常就文艺的一个女性嘛，然后也对自己的穿衣着装打扮也非常的就是上心。因为我们原来学校大部分都是穿校服，然后其实要求职工也要穿工作服，但是她每天比如早上跟我们上课会换一套服装，然后下午上课又是另一套服装，晚上如果来守我们晚自习也是另一套服装。后来我对，然后我们后来因为我们大家都穿那个就是校服，然后每天看他的那个风格就是我们一道风景，甚至是每天让我们觉得非常欣喜非常期待的一个事情，还成了我们就是学习之外的一点谈资。
我们老板一天也三套，团建的时候他衣服可多了。嗯，都很漂亮。
对，我以前也有一个语文老师是这样的，在这个语文老师给我们展现出来他的这种魅力之前，是我们大家都还不知道他，其实他就我们就觉得他只是很好看，但有一天他突然在我们教室里，就是我们一个六一儿童节什么活动之类的吧，因为那会儿初中嘛，还有这个东西，然后他给我们跳了一支孔雀舞。
哇
哇，那个惊艳就是好像全校的男生都围在我们班外面去看，你知道吧。然后后来全校就是到我毕业的时候，因为我高中也在那个学校，所以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突然好像发现他成了我们学校的一位明星。就是我们学校所有的不管老师还是同学都很喜欢他。但是说实话呢，这个里面夹杂的有就是像你说的有点像谈资，
他还是要承担压力的。
对，
是的，
是有的。
对，感觉在体制内因为一些规章制度你确实不能打扮的太出挑，就比如说美甲，然后可能像我之前年前刷到小红书，就是一些银行从业的朋友，就可能像是柜员啊什么之类的，他们做的美甲就只能做裸色，也不能接那种延长甲还有像发色的一些要求，像
有
对，像我们之前公司就没有一个人是黑头发的。
像我周围看到的嘛，就是如果是教师的话，他们是就是工作的那几个月是完全不能做美甲呀，然后美发这些，一到寒暑假就来山件套，然后一到那个工作之后又卸掉，然后他们那个就是美丽好像都是有周期的，就有只有寒假和暑假两个周期才能专注于自己的绽放那种感觉，然后其他时间都是必须要按照学校的规章制度来走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会有人在背后嘴你，就如果你打扮得太好看的话。
像我们在医院的话也是有这方面的要求，就我基本上是不会涂任何的指甲，也不能去染发的，然后这以外的话我是不化妆的，就我在医院工作十年基本上就没有精进过这个技能。然后也不会去，我从来没有尝试过美甲，但是本身可能也是觉得这样好像质量也挺好，但是其实你说是不是对这个没有向往了，好像应该好
像有一点的
尝试一下的。
哦，我们单位其实是可以做，就是他也不是说不能，他是没有明文规定说你必须要怎么怎么样，但怎么说呢，你会有一种隐形的压力，就是没有明文规定的时候你反而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
对，
就是我也会就是去做指甲的时候我会要求做个稍微粉一点的不要太夸张，但我也做过夸张的，但是那次正好遇到我要戒掉，我才做了一个礼拜不到，然后因为我要先去见那边一个领导嘛，我就赶紧把手上指甲全搓了然后才去的。就是你自己当不知道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害怕，但实际上我去了之后我才发现跟我同办公室另一个女孩手上指甲都是黑白的。
哦，很酷耶。
对，而且那个女孩子她的头发的那个末梢是染了绿色的。不过她平时上班只要要见领导就刷刷刷把头发扎起来，然后就把那个绿色的藏在里面。然后如果不见领导在办公室她就会把头发放下来。然后其实我觉得在办公室看着赏心悦目，而且我们是在就是相当于内部办公，不会有任何的对外的这种比如说窗口单位呀什么的，所以不会影响在人民群众面前的形象。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也不是不可以嘛，但是呢有的时候还是会 略略带着一种心虚在那儿，然后就会觉得啊，这个衣服还是不要买了啊，这个今天这个还是不要穿了，对，裤子还是再长一点，裙子还是再长一点吧，就是这样的。
是啊，哦，凡凡说这个点，我觉得是就在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因为有些工作你确实是不能做，但有一些是因为环境，因为没有人这么做，你反而就不敢做那个出挑的人。
他就像是我说我之前那位女性的师傅，
嗯，
就是我师傅他带我，其实我师傅他是一个非常朴素的人，
嗯，
所以他就会用一种希望你也朴素的方式来跟你交流，嗯，但实际上如果你不是一个朴素的人，你要去打扮的怎么样一点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是不是在挑衅他
啊？
但实际上你又是敬重他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去处理这个事情呢？就会在一个边缘，
嗯，是还比较难处理。
而且其实我觉得不敢出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有一些在我们的前辈，他也是曾经在这个环境当中被压抑过的人，然后所以他就会以同样的方式来看待你，那么这个时候他也会认为他的审美是唯一标准，他们故意的往黑白灰打扮，所以就希望你也往黑白灰来打扮自己，这个就是一个没有我们现在暂时可能没有办法去突破的一个东西。你们职场里会吗？
我们不能打扮得太土。不是我更正一下我的语言。就是我曾经因为穿得比较休闲被我的老板提示你要稍微打扮一下。
我上一份工作其实环境相对来说有点偏就是大体系的那种，就是没有太突出这方面的一个特点，但是我上一份实习的时候在那家公司是一家做教育 and 做语言方面的公司，就这两个 buff 叠在一起连直男直女都很少。对，就是互联网语言教育这个里面，就是待久了的话也会想说女的都也不是不行。是这样一个环境，所以说就别说出不出挑了，大家都想办法出挑呢。
但是在体制内可能这个比例相对于来说要高一点，就
是
我们会正常的用一种黑白灰的调子，起码是一种比较正式的调子，然后
是的，
会有一些让人看上去更低调的行为模式来相处，我们的言语也会停留于内敛和观察，会有这样的一些现象。我觉得体制内是会更多一点，我不知道云云你们医院是会这样吗？
我们这边其实就服装着装上面嘛，因为他有他医院的一个角色，就医生可能大部分都是白大褂，然后护士的话是那个护士服，然后像我们个人如果是像我最早的话是在行政岗，那其实他也有一个工装这方面一个要求，就基本上都有一个统一医院形象的这样一个衣服，基本上不会让你更多的去展示你个人的个性这方面的一些东西的，尤其是像你刚刚所谓的太土，可能就我觉得我们单位就是最土的那种。
我觉得还是看行业的。
对，然后像我们医院的话，其实因为而且大家工作的那个饱和度其实蛮高的嘛，然后且你是做医疗的，其实都比较紧急，大家的衣服也偏向于就是好干活，
明白，明白，
是
方便干活，方便走啊那些跑呀这些，其实他不会再说好看或者是还要素雅，这一方面的一个基调去定了，主要都是能够更好的为患者为妇女儿童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基调了。然后甚至我刚刚其实有想到一个，就是可能在于这样的一个医疗的环境里面，大家更也很少除了在服装上面去展示你的个性以外，我觉得个人在个人的生活和爱好上也会去消磨些你的个性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我自刚刚突然想到一点，就是大家更多的其实是展示的是你工作上的一个专业能力嘛，就是更多的其实做实事这方面的事情，然后比如说你说你要去听歌，你还要去有自己的爱好，好像这个是在我们医院的话其实真的蛮少的，就每个人的个性我觉得可能在有点在这种环境下面也有一点点消解，
就不太聊吗？还是
没有时间？我感觉是第一是没有时间聊，还第二就是大家也没有时间去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时间有个爱好，就是包括像我最近的一个工作状态，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医院上班也很早嘛，然后我们7:50就要到岗，然后到我5:30下岗，这中途其实 更多的是处理一线工作的一些事情，很少都看自己的手机，所以大家也没有机会去聊这个。就除了你服装上其实也不会有个性，可能更多生活上的也有点少，就刚刚想到的一个点。
我也觉得，我其实觉得最担心的一个事情吧，就是因为外在上的这种要求有点把个性给打消掉了的话，有点划不来。我不是说在工作时间我们一定要展现个性，因为其实在我们本来很多工作它确实就是要求，比如说在我们体制内要求穿制服，或者是你坐在窗口你就得穿正装啊。我觉得这些都是它要求展现的是你工作的个性，你这个工作是什么个性你就得展现什么个性，我觉得这个倒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因为这个好像给自己一个标签啊，因为我是做这个的所以我就是应该非常的严肃非常的严谨啊，就好像这个我觉得挺不应该的。
所以就是我最早嘛，在我第一次就是在医疗单位的时候感受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觉得非常难受。我觉得每天我都处于那种生存时间里面，完全没有自己的一个时间，当时会觉得你完全没有一个生活样子，就如果跟 shining 这个词挂钩的话是完全搭不上边的，你感觉有点像一个人工智能的机器人在那儿干活，然后
就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更好的干活。
对，我感觉是这样的，就也意识到这不是我当下非常自洽的一个状态，然后能够去适当的去逃离掉，从这个方式里面去抽离掉出来，然后去找一个自己还蛮喜欢的一个爱好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就是我应该是在2018年的时候开始，就是我开始写手账嘛，然后开始记录我工作以外的一些时间，就每天可能就是你可能读个书读个一两页，或者是上个小步，或者是每天就花10-20分钟时间稍微对自我有一个觉察有个梳理，也是在这种就是每天高饱和的工作状态之下然后才慢慢开始。
哎，我们是不是应该先介绍一下云云是个手账达人啊？有多达来介绍一下。
就是
厉害了，
达拉迪达拉那么大。
这个就是不敢高声语他们台的特色啊，大家
有点涣散，
可以多去他们台多听听。
有点涣散。
就是感觉这个手账一开始只是你想要把自己从那种日复一日的工作
里面相对抽离嘛。我之所以写手账尤其是坚持了那么久嘛，就是因为想要相对记录一下这样的一个时光，就当时会觉得你的生活里面毫无自己的元素所在，然后就开始尤其记录的5年日期开始的话是以工作以外的3件事开始的，就我的那个主题就是定义的是工作之外的3件事情，提醒我每天去完成，然后第一件事情就是阅读，然后第二个事情是每天运动，然后第三个就是还要每天坚持写手账这个事儿。然后甚至当时就是为了写手账的话其实是在我午休的时间，就是也会利用自己休息的时间，在我当时还记得就是会在那个楼道旁边去阅读嘛，然后或者是在医生诊室里面去记录手账嘛，然后也就为此大概记录了10年的时间，
大概
坚持
写。
是，就是他那个本子是5年本，他就是一行每一页有5行，然后这一行对应的就是这个日期，然后你可以一直一直这样看到你每一年的这一天，你可以往回去看，然后云云记完了。
哎，这个手账本可不可以拍个照我们放在 show notes 里面啊。
然后这个手账本是去年哪个牌子过来就是展览的时候对也是放在那个展上，就是就云云的那个手账是单独占了一个展柜的。
哇塞，好酷啊。
然后就是有点相当于你一开始是想要靠这个东西来支撑自己，后来就是它又成为了你的第二个职业曲线。
这就聊到体制内副业的问题了。对，因为其实我插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很多听友他们本身其实也非常的关心，在群里经常讨论的，因为我们群每次进群就会有一个希望大家可以短短的介绍一下自己的一个模板嘛，然后那个模板里面我就发现很多人在填的都是想知道体制内还可以做啥副业。对，我觉得就像做手账啊这种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对，其实我觉得不光是刚才云云说的这些嘛，我觉得在体制内还有一个点就是好像我们会有一点羞于去公开努力，就是比方说我明明其实自己是在意晋升这件事情的，但是我得假装自己不在意， 我好像会说啊，你看我其实现在这么认真的工作，我这么认真的加班，都是因为啊我是被迫的啊，因为明天必须要交个什么东西，而不是因为我真的对这件事情很在意，我很努力，我就是希望领导能看到我的努力以及他对我的晋升有帮助，这些东西都是不太敢承认出来的。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这些刻板印象带给女生的一些
枷锁
弊端。对，
就是不太敢呈现自己的进取心和事业心是吗？
有一点点吧，就是人家会说啊，你一个女孩子为什么要这么努力，
而且尤其是会默认你选择体制内就是为了更好的相夫教子。
对对，所以其实不仅是相夫教子，他有可能你还会面对他们给你安排相亲，他们甚至会他们觉得哇，你都来单位了，我们帮你相亲是一件很正常事，咱们一家人嘛，然后就会不断的给你安排很多相亲局啊什么什么的，就是我有很多听友他们都有这种面临过这样的事儿。
就是有一点，就你也是所谓单位的一个资源，然后单位也会给你一些所谓的资源。
对，是的。
我之前听过一个，是我朋友的朋友，他是在当一个老师，然后他的领导就是的儿子，就是在学校的未婚女性开展了那种像选妃一样的。啊，就是几乎适龄的未婚女性都跟他们领导的儿子相过亲，而且都会被对方挑挑拣拣。
酥酥拳头还好吗？
就是，而且这种很难拒绝。
我碎了两个麦克了，已经。
就是很难拒绝来自你领导或者长辈或者你领导的领导什么这些给你的一些相亲资源，因为你如果觉得对方不合适，你要怎么去说拒绝？如果你拒绝的多了，对方会不会在背后又说你一个女孩子干嘛要这么挑？
对，而且
之类的，
如果只是对方说就算了，有可能给你介绍人，他就会在单位传啊，以后不要给那个谁谁介绍，他挑的很，但实际上还是会继续给你介绍。然后但你在单位上就会背负一个你很挑所以你找不到男朋友的这样一个名声。就反正我是觉得最好吧，就是自己是带男朋友跑遍。
是我朋友在国企工作嘛，他就是边转了一个他的男朋友。他就跟他领导说他有一个男朋友在英国读博。然后两个人是异地恋，有时候他请假也会用这个，就是过年想早点回家，他说我们要见家长，然后今年已经进展到就是这个男的跟他见家长不顺利，所以目前两个人在吵架，分分合合当中。
这位英国博士男友已经有完整的人物小传了是不是？
对对对，
可以写书了。
突然让我想起了一本书叫空心手账。
讲什么的？
就是他是讲的是就是一个女性，她为了避免掉就是职场上的一些工作，假装她怀孕了的这样一个事情。
然后过三个月太忙了给我累没了。
我看过一个剧一个电影吧，也是她讲她拿一个气球最后来撞她的肚子，就那气球爆掉了。
对，
太不容易了，
就感觉还蛮无奈的。
对，
是。但我是觉得吧，就是有可能在体制内的这种它还带有一种色彩是什么呢，就是他们的婚恋观都是有编的
啊。是，
对，就是你一定会介绍一个有编的人，你好像才符合这样一种形象。就是你刚才说的我是你的资源你是我的资源，对，这个资源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就是编制。
对，这上岸第一件先斩上岸。
这个话倒是我们以前也讨论过，但还好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属于
我觉得个人选择吧，
赶紧的，就是如果这样就都能够让你们失去一个恋人，那这个恋人真的不适合跟你在一起。
对，早晚的事儿，分开就是。
那云云有遇到过什么这种刻板印象带来的困境吗？
我刚进医院的是做行政岗，然后做的可能是就是医院能够给那个员工提供服务类的一些工作，提高员工的凝聚力的这样一些工作。完了之后我后来转到去运营岗之后，因为也会涉及到就是完成一些业绩上的一些指标。当时我就遇到过一个也是一个领导，但可能跟我接触相对比较少的一个人，他看到我的时候他说你转岗了吗，你不适合，你就非常斩钉截铁，他甚至都没有问我你具体转岗做哪一方面的内容，他说你不适合，你承受不了这么大的一个压力。
为什么？
因为他就觉得好像我性格上面就比较柔弱比较温婉，或者是任性不够这样的一个感受嘛。
我个人性格上面其实相对比较内向的人，性格上面也有可以去做运营的这样一些特质的东西，就比如说我更心思更细腻，然后考虑事情更周到，然后也更适合就是去为妇女儿童做一些相对特需一样的一些服务的一些事情嘛。
嗯，
表面上看起来我有点柔弱，然后觉得好像不能去承担过多的那种高经济指标的一些工作，但是它其实背后的话它也是可以我的这个特质里面也是可以助力我去完成一些经济指标的一些性质。
其实我觉得云云刚才说的这个故事就相当于是我们刚才前面讲了很多关于外表啊，比如说啊女生可能在职场上会遇到的一些就是什么相亲之类的，但是云云其实是在因为可能女生外在比较柔弱的形象，然后连专业技能上都会受到一定的质疑这种情况。但实际上我觉得云云自己也用自己的能力证明了自己是可以胜任这份工作的，就是其实是你在专业技能上是已经有你自己的 shining 的那一部分的。
嗯，对对，是。
那也想问一下阿尼亚和苏苏啊，就是平时你们在自己体制外的这种工作当中会，如果遇到刚才这些情况，你们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你们会去怼吗？
会，百分百
会，比较暴烈。
这个就真的不太擅长。
不是，他可能不太适合就是用于体制内，
我觉得是不太适合
直接的环境。但你可以说来听听，然后我们参考一下。
一个呢是我可能有一天穿了一个比较短的裙子，然后穿的相对来说就是有点出挑啊，然后我的一个男同事在看到我去接水的时候注意到了我这身穿着，然后开始上下打量我，并且发出那种呦呦呦的表情。
嗯，
然后我冲他竖了个中指。
你很棒。
嗯，这是一个，但这个应该用，就是大家也不太，
好像不太用得上
啊。是，
对，是我觉得不太合适的是，就是你在私企工作，你大不了就走，你的付出的代价其实很小很小。
对，
只是简历难看一点。
而且其实那个男的只是跟我是同事关系，我跟他没有太多利益关系，所以我拍桌子骂他也不影响到我什么的，而且这件事情也是我站理啊，所以说我还会做出来这样的选择。然后另外一次就是其实是跟男领导之间也是遭遇过一些性骚扰，我们是去团建，然后我在那个特别漂亮的民宿里面拍了几张就是在床上比如抱着枕头的照片啊这样子，然后呢我发了朋友圈之后，我的男领导给我的评论是这就是私房照吗？
嗯
嗯，然后我还是想怼他一下的啦，即使是男领导，但肯定考虑到这一层职业关系的话不可能那么直接，然后我就说这是美照。
所以你知道吧，在体制内很多时候大家是不太发朋友圈。就是我们在发朋友圈之前甚至会去脑子里先绷一根弦想一想，这个照片如果发出来它合适吗，然后如果我们的判定结果是不合适，那这个朋友圈有可能你们都看不到了。
嗯，或者是分组之类的。
啊，对，是的。
是的。
看一下。好像突然怎么很难过的样子。
就我觉得更多的是只能是给对方一些软一点的反击，就你不能直接真的拍桌子就骂，因为这个单位你可能真的是十几二十年你要待下去的，然后同事也是每天都要见的。
嗯，
就你很难去采用一些没有以后的一些方式去反抗。
嗯，对，其实也不一定说是反抗，我觉得可以是一种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个自我调节。我反而还是觉得像上次刚才云云说的时候我们讨论的那个，就是我们如何可以让自己不因为这样的一些评价，或者是包括我们职业上的，包括我们自己在我们生活上相亲上，就给自己更多的枷锁和那种痛苦的一个困局。我反而是觉得有的时候我更担心的是我们体制内很多女生，她可能会在因为受到了这样的一些评价之后给自己更多的困境。
嗯，
像比如说我记得我们有一个同事，她曾经就跟我反馈过，她说她好像觉得很无力，在她面对这些所有她看到的不管是单位上同事还是她自己家人给她的这些评价之后，她是有一种抑郁感， 但是当然这个也不是特别的强烈，所以当时我们可能多聊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就他慢慢好了起来。但是这件事情给我看到的一种现象就是，其实在很多女生，尤其是如果比较年轻一点刚上班的小伙伴，她就是会处在一种自我怀疑当中，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我是不是应该怎么怎么样才对啊。那如果我们能够做好这方面的自我心态上的一个调节，就是我能够多看看像苏苏这样的女孩子平时是怎么怼男同事的，好像内心也会得到一个疏解，就是我没有任何问题。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你一定要在生活里有你自己可控的东西。
对，
因为工作上如果得不到，你在生活里你就要建立自己的秩序感和掌控感。
或者说工作上对你有这方面的要求的时候，那么你在生活上是可以有另外一个 shining 的自己展示出来的。
对，
甚至在工作上，即使你的外表、你的外壳是穿着工装、是穿着制服，但是实际上你展示出来的你的专业性、你展示出来的你的那种很有魅力的样子，其实是可以从你的任何一张不化妆的脸上也能够展示出来的。
对
对对，
认真的样子最闪亮。
那我觉得其实云云在这方面做的就特别好，
特别厉害。
对，
就是我非常崇拜云云的一点，就是她的生活真的有太多幸福感和安定感和力量感的来源。首先她坚持手账，然后还有就是她的运动，还有就是她的阅读，就还有她，就你之前不是还会上课吗？就是那种百日的课程，趁早上面有100天连续的课程嘛，一年上出了3年的课程，因为有重叠在上嘛，就加起来就是加总了800天是吧？然后有700天是优秀，我觉得特别厉害，就很能给你安定感和力量感。
就是我个人是我在职场上面就其实有提到嘛，就是我相对来说自己在职场上面其实高饱和的这种强度以外，我还是需要有自我的，就还是需要有自我的那种空间的。那么这方面的话，那工作以外的时间我就得充分利用起来。然后第一的话就是刚刚说的，会好好的写手账，保持对自我的一个觉察，然后也是就是不断锚定的自己的，就是不断锚定自己的内心。第二个就是好好运动，然后给自己体能赋能，然后也赋一定的精力。第三个的话就是依然会保持不断的学习，因为其实确实在医院工作也需要各方面技能的一些提升嘛，然后尤其做运营这一块，那这方面充实的生活就是我去对抗医院这种环境下面给我的那种相对来说没有自我的生活的一种方式，对抗它的一种方式。所以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吧。
那我们具体场景下呢，就比如像刚刚云云有提到说一些对于你专业技能上面的不肯定啊，然后还有一些额外的工作，这种放在一个具体的场景下，你会去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呢？
就是其实我最早对于工作的这种困局上面，就会想的是工作和生活，就是非常理想的状态哈，就是工作和生活可以分开。但后来你真的去经历去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工作和生活是没有办法分开的，而且你当时你如果是强行想要把它分开的时候，反而是一个本身达不到，但是你又想去割舍掉的话是没有办法去做的。然后后来我就转换了一个我自己的一个心态，就是我的工作也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我刚刚想要讲的工作即生活，生活即工作，这样的一个心态的一个转变。就以前是想要强烈的把它割舍掉，但我现在就觉得他们就是融为一体的，因为本身我个人的工作性质其实也非常跟我生活融为一体，就是我做的是医疗行业嘛，也是围绕的人的身心健康的这样一个领域在工作。这些身心健康除了我为患者以外，然后也为我自己。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生活和工作分不开的一个状态。那我后来就觉得那就不用分开了，就把它们融合在一起。但是正因为我把我的生活也当成了工作，工作也是生活。那其实我这个过程里面它是不断的在就是启动我自己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我除此以外我也需要休息。那这个时候就是你高强度工作和生活以外，你也需要有高质量休息的一个方法。那么像我自己的话就是有一个我自己爱好嘛，刚刚有提到会坚持的去写手账，然后除此以外的话可能也会在 工作之余或生活之余，然后散步，然后或做一些冥想呀，做一些运动，然后这样的一个方法去对抗这种不断在就是启动自己的一些时刻。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那不分工作和生活，其实这个观点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因为是我第一次听到，我从来没，就是大家说的都是啊，我工作和生活一定要分开啊，大家一定要分开，特别是在体制内的职场当中，大家听到都是这样的一段话。但我想问云云，你觉得如果把工作和生活不分开，就是那你认为生活当中充斥着工作的时候，你会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它，以及你在工作当中你会怎么样把生活给加塞进来？
就是因为刚好我这个行业就比较很巧嘛，就是因为它是属于做身心健康行业的，就身心健康的这样一个领域的工作。然后我呢，就是其实我最早去选择进到这个体制内，其实它就是因为我专业是学营养学嘛，然后首先其实我做的任何的，就是我的工作和爱好，它其实都可以融为一体的。就因为他就是我的工作其实可能更多的是跟营养学这一块相关，是考虑到我们身体上的一个健康，然后我业余的爱好比如说像手账呀或冥想或运动，它涉及到的是我心灵上的一些健康，它这两个就是工作上面也需要，然后生活上面也需要，然后包括我后来做手账也把它有点做成了一个自己的职业这样一个感觉，其实都是相互融合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写手账最早它因为好玩嘛，然后是疗愈自己一个方式，然后后来我把它也变成了类似于一个小小的副业这样一个技能之后，其实就有一点把我的生活就纳为工作的这样一个感觉了。然后我在职场里面运用到的一些营养学知识可能是服务于患者的，或者是服务于我的用户的，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我自己在生活中也需要，我也得好好吃饭，然后我周围的朋友得好好吃饭，我的家人得好好吃饭，然后所以这个工作的内容其实我也切换的场景也可以切换到我生活中的一个场景，所以这个其实都会有一个融合，且他们不能分开，所以我后来就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我的工作的这样一个概念。
我的感受就是云云在一开始选择进入到这个行业和岗位的时候，就是出于自己从小到大的理想和自己的爱好去选择的，所以反倒说这份工作取得一些成就感，并且哪怕不是说我得到了一个结果或者我完成了什么事情，在这件事情上努力的这个过程就可以给云云的本身他作为云云本人带来一些能量和支持。那同时呢，在综合云云说的这个行业的特殊性嘛，就是不是说我生活中就完全触碰不到我的专业知识，所以说在生活当中也会因为说哎，我在工作中做过这个，我是通过工作了解了这些，有了这些经验的话，那其实在工作在生活中发现有这样的 moment 也会对这份工作有一些其他的就是更多的热情和精力对付出进去。
明白，我觉得这个就是他的 shining 点，是吧？
对，
是的，
人家找到了自己工作和生活的这个很 shining 的地方。就虽然有可能我们很多打个比方，真的是坐在窗口单位的小伙伴，他就是没有办法把工作和生活融合起来，对吧？他上班就不能看手机，然后走出那个大厅的时候，他可能才是一个可以把头发上面那个蝴蝶结给松下来的那个人，因为他们可能都是需要网兜把头发网住的，然后他可能真的是那个时候才能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但是即使是这样，我觉得每个人也可以找到自己生活像云云这样 shining 的地方。
是的，是的，就是工作和生活结合的这个点，我一开始是抗拒的，就我也非常希望下班我就下班了，但是我的工作不允许。后来我调整心态的一个点就是，我始终认为我是在生活，我的工作是服务于我的生活的。我选择在这个时候做这一项工作，就我在休息的时候我选择在做这项工作是为了让我之后能够生活得更开心，就是我想要自己去掌握那个主动权，我自己主动发起。比如说有一项工作需要假期去对，那我自己选择我们就星期六的上午来对行不行，就跟所有团队成员沟通，就我掌握这个主动权，然后我就会在周末工作的时候我就不会那么难受。
明白，
就是一个其实也是心态上，就是你自己既然已经没有办法分开，你就要看开。
但比如你团队的另外一位接收到你这位信号的小伙伴，他可能就觉得星期六上午我本来要去爬山的，然后他
大家可以沟通嘛。
我的意思是假如说因为你有这个主动权，但是因为比如全局的人只有你就是比如只有那一位小伙伴他当天不空，那么他就得将就大家的这个时间的话，对他来说其实也是一种生活上的干扰。但是我觉得可能他就是会在我们未来的某一个其他的点上，我能够找到我的工作和生活其实不那么的让我难受，或者是我可以把它发现有一个很好的结合点，让自己不拎起来的那种东西。
对对对，是的。
那我可以提供一个就是把生活和工作分开的案例，因为我就是啊。因为我的上一份工作其实工作内容和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包括我的生活状态都挺不一样的，就是我会把我自己分成两个我来看。
你们双子座的拿手绝活。
对对，就是我工作上的时候去工作的是一个形象的我，那我在日常生活中包括我在做我的爱好像是做播客啊，还有其他事情的时候是另外一个我，但我日常生活中也不会跟没事跟别的竖中指吧。我工作就日常生活包括在播客里面我展现出来的形象，这可能是一个更接近真我的我，就是是一个相对柔和然后
快乐的你，
比较温和快乐的我。然后我在工作的时候这个稍微给我们自己打个广告，可以去听一下我们职场月的第一期谈简历的那期节目。
哦，我听
了。我是有点严格的有的时候，然后说话会比较直接，因为我觉得在工作场景的话相对直接的沟通是一个比较有效率然后信息比较清楚的这么一个角色。但我在日常生活中我反倒会是那种我会顾及这一句话会不会伤害到人，然后哪怕是在一个有点吵架或者辩论的环境人家已经向我扔出一把刀子，我都在想我怎么把这个刀磨钝一点再去割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我的工作人格和我的生活人格是完全是两个的。然后我会说就甚至我一开始做播客的一个影响因素都是我想要去分开一个彻底的真我去展示出来，然后去再去回忆或者帮自己构建一个真实的我才去选择做这件事情。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解法吧，就是认清楚工作中需要我去做到的能力或者展现出来的面貌是什么样子的。那我其实我 OK 了解了你们的规则，了解这是对我的要求的话，我就去满足，那这无可厚非，我这么做是完全没问题的。那生活中假设我是对这件事情有一定的反抗或者不太同意这样的话，那我生活中就完全不去做呀，就是工作中做那个样子还没做够吗？还要带到生活里来。对，这是我的想法。
我也觉得如果体制内的小伙伴他们需要，就是你们需要有一个像苏苏这样的开解过程吧，就是有一天你也可以尝试做一个播客，然后把你的真实的自我展现出来，你会发现哇我也是这么美，我也这么不灵敏的，对吧，就不会被局限于我们可能一天以为自己八小时被局限在的那个岗位上。
对，就不会被你的工作人格所局限。
那我就最后啊，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苏苏和阿尼亚两位在体制外工作的小伙伴啊，就假设真的你是一个必须穿着制服上班，然后头发上是会被套上那个网兜蝴蝶结，不准你做指甲，然后也可能会有很多其他的一些时间上呀、什么的要求的时候，你觉得你会用什么心态面对这样的工作？
那我先说。
问的就是你。
对，因为这个对我来说没什么困扰。我无所谓。
就是一方面是这样子的，也是云云在讲到他的工作有启发我，比如像是说我对我的这个职业身份极其之认可，然后我也能从这件事情获得能量的话，然后那我去做这一套着装或者说我有这一套制服反倒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自我鼓励自我激励的过程，并且是一种自我认可。就像说我的理想就是救死扶伤，我就是要当一个好医生，那我穿上白大褂的那一刻我不会觉得这件白大褂它不好看或者说它限制我，反倒它给我套上了一个神圣
的
披风。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我是可以答应这件事情的。那我还会期待说我每天套上那个白大褂的那一个时刻，就像是我做播客的时候，因为我非常喜欢做这件事情，每一次搭设备的时候我都觉得很开心，我也不会觉得说 这其实跟搭设备其实算是同样的场景吧，就是你进入这个职业状态，然后这是一方面，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可能我有一些就是不可抗力，就我的这方制服并不是我那么喜欢的，只是我工作要求的话，那其实我如果我在这个场景里面的话，我可能就会在生活中做一些补偿。
补偿比如说
比如
下班了使劲打扮。
就是我是那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体制内的小伙伴可不可以参考啊，就我会在规则的旁边横跳，就比如像是说、
啊、试探是吗，
对，
比如说穿白大褂他就会在白大褂上画朵花是吧，
对，就比如或者我别一支很漂亮的笔，或者我很喜欢的笔、啊、然后或者说我的可能对鞋子有要求，但我在我的鞋带上面或者做一点，
穿一双彩色的袜子、
哦、对对对、嗯、会有一些这种小心思小补偿，然后这还有点像是那种闯关或者做游戏的感觉、嗯、
还挺好玩的，
对，我今天这里藏了个这个、嗯、对，去也是做一个自己心态上的平衡嘛，就这个事情平衡不了、嗯、我就去平衡心态、
哎、而且我听到苏苏说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我就觉得啊，有的时候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你可能会遇到体制内跟你一样的同样的很 shining 有内心的这样的人，对对对、嗯、而且你要相信这样的人他们是存在并且很容易碰撞到的。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例子，是因为我当时刚上班的时候我也穿制服，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当地没有统一的这种制服标准的时候，我穿的第一套制服是我们局长亲自设计的，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局长是会给我们单位的某一个中队亲自设计一套服装、嗯、因为他会认为这套服装很美，他是当时根据那个码数的服装来改的、
嗯、
哇，然后当时我当时第一次听到的时候，他们说哎，这个服装可是我们局长亲自设，我当时我都惊了，我说天哪，我们局长会有这样的审美去这样去设计一套服装，我就想说其实体制内不是说领导他就一定都是那种很刻板的印象、
嗯、对，
他们是会有这样很多希望你能够更 shining 更动人的东西、
嗯嗯、
只是到后来确实因为这个后来全市还是全国统一了这个服装，然后统一了之后那、哦、我们都得穿统一的那些了，但是它不影响我们的内心，其实是知道我们曾经有过一套很漂亮的衣服、嗯、
在心理上是有一个共识，
对，是的、
哦、
是的，
那也挺好的、嗯、
对、嗯、也挺开心的、嗯、
那阿尼亚呢，就是如果假如说现在你是遇到了一个非常喜欢给人安排相亲的环境，
嗯，
然后呢遇到一个叔叔或者阿姨，他总是给你介绍，哎你看哎上一个没好，那这个我再给你介绍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啊，你一定要去相哦，你不去相的话我就会觉得你很挑剔，那你会。
我确实是在面临这样的，但是他不是来自我的领导，是来自于我家里的亲戚长辈，
嗯，
就是会不停的介绍相亲对象给我、
嗯、
就确实一个也没成，他们确实也说我很挑。然后我的话，我现在首先我会先告诉他们我最基础的标准是什么，不会定得很细，就是几个硬性的标准，那个线我会跟他们讲，就是在这个线之外的你就不要再介绍给我了、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每一次他给我介绍我都会感谢他，我不会说我不去，我也会去加人家去聊天去那个什么，然后大概聊个一两周或者是见面或者不见面，我会给他一个反馈，我会跟他说这个人行还是不行，不行的点是什么，然后我就会跟他去讲，然后在这个期间我就会去收集这位男嘉宾一些让我不满意的点，因为亲戚介绍的确实他跟我理解的那种不太一样，他只看那个人的经济条件或者就老一辈的那种嘛，就觉得你家里条件可以你就能结婚，但是我们年轻人找对象你还是讲究一个聊得来呀、啊、什么玩得到一起啊之类的啊、嗯所以就是大概率介绍一个是不成一个的啊，但是我都会给他一个很充分的条件，告诉他这个人不成在哪里。然后还有一个小 tips 就是，你知道这个人不成的话，就跟他的经济账你要算清楚。虽然大多数时候男方会见面，他会主动的去付钱嘛，吃饭啊、我一般会去，比如说他付钱吃了饭，那我就会去买电影票，或者是他买了电影票，那我就会去团这家店的券，然后抢先验券，或者是实在是没有这种机会，我会回赠他一些礼品，就至少你在这个经济的账上面尽量不要让对方有说你就说你的地方
啊。对，这是个好的经验。
所以目前呢他们只是说我挑，就没有说其他的一些话，因为我是听过 有一些人就我在网上看到过，会说有的女生天天去相亲，然后又不跟人家在一起，就是为了骗饭。对，是有的啊，所以就是也是出于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嗯，挺好的，挺好的。那我觉得到最后了，我想，我们都聊了这么长时间了，然后如果现在让我们重新来定义一下 Shining 的话，三位又会有没有什么变化？苏苏开始。
啊哈，又是我。
就是我还是保留我一开始的观点吧，就是 Shining 不在，
不然一开始你就是天花板了，没办法。
就是不在外表，不在外界对你的评价，在于你就是自信和自我认可的内心。就是不管说你选择体制内还是体制外的工作，首先这个工作不一定会成为你的一个标签，然后再另外就是说，哪怕有人给你去定义一个这样的标签，你也是，我们是一定有力量去把它撕掉，或者说我们有力量去给自己争取更多的标签，来去向大家展示一个更多面、更 shining 的我自己的。这就是大概我的总结。
云云呢？
我个人的话，就还是会体现在就自己状态的一个感受上嘛。就是我刚刚有讲的，就依然是不管你面对的是困境也好，还是说挑战也好，你对它依然是充满期待的，且你能够相信自己可以去解决它。然后这样的话，因为你对自己足够自信，所以你的眼里依然是有光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我个人认为的 shining， 就是你还是需要找到你工作上或生活上的一些热爱的东西在，然后它能够去驱动你去行动，然后同时因为有行动你才会有更好的一个结果那这一块的话，我就还是觉得你要保留你对你工作也好生活的热爱，然后它会带领你到一个比较shining的一个时刻。
明白。
对，然后我想补充一点，就是我们尽量要达到一个自洽的状态。就是你如果觉得这是一个困难，那就想办法解决它，如果解决不了，那我们就调整心态。
同意。我觉得你们三个都说得很好，而且我的感觉就是综你们三位所述啊，就是 shining 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绝对不是外表的 shining。
对，绝对不
是，就
是
我们非常宝贵美好积极的内心。对，而且在我们就是我觉得今天特别是跟云云在聊到，比如说在云云做的这些非常充实自己内心的这些事上，都能让我看到其实女孩子在工作之外，或者说云云把工作和生活一直这样结合的时候，非常坚定的一种我觉得可以让自己活得更好的方式。对，我觉得应该会给到我们的一些在体制内曾经比如说怀疑过自己，觉得啊我是不是有什么不太对，以及这个环境会不会不太适合我，或者这个环境会不会是我不太适合他，我有什么问题的，这样的小伙伴一些非常正面的鼓励吧。好吧，那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感谢给我们听友送来了40盒面膜的绽颜啊。大家记得就是我们明晚星期二的晚上3月19号的晚上10点呢，我们听友群会准时的去抽一个奖，然后把这些礼物送给大家。记得就是想要加群的小伙伴呢，可以添加我们的小助理房号3310的微信全拼。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然后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参与，大家记得去听不敢高声语哦。
谢谢。
你会把听众吓跑。
那我们说再见。
好吧，那感谢各位小伙伴的收听，我们今天到这里，拜拜
拜拜
拜 拜,
拜, 拜